阿弥陀佛，请问师父，刚刚讲那个正法啊，那个证明的证，这个圣人所证的法，那么圣人正法他见到真理，见到诸法如实相，见到诸法寂灭相的时候，他的感觉是怎么情形呢？就是说他的身口意的表现那时候会是怎么样？我想这种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当然依据经论，我想经论上面有一些说明，所以师父能不能讲解一下？阿弥陀佛。
这个圣人的证入诸法实相，那是无分别智的境界，是离分别相的。诸法寂灭相不可一言宣，怎么讲呢？圣人证入诸法寂灭相，他是不退转了，不会再死掉的，所以也是常住的。不过初开始得圣道的人，他有初入定的分别，所以由根本智变成后得智了。后得智的时候，他就是有分别的，还有这样的分别，但是随时也可以入定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我们的分别心呢，就在种种的假名上活动，就有种种差别相，这个心可以活动。这个诸法寂灭相是离名言相，心不能活动的，没有差别可分别，所以心里面是不动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那个前两天哈，就说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一样，就是好像北院的有个同学呢，他就讲了说，光修一切法空的话是不能够，就是光修一切法空的话是不能破我执的。那么这一点我心里还有一点疑惑，我想提出来呢，就是说请师父看一看。就是说这个，因为像比如像《摄大乘论》里头他也讲说，进入无分别智的状况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把一切的法都和心相关联在一起，说所有的都是唯识想，然后呢由这种想的原因呢把所缘境排遣掉之后呢，能缘的心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证入无分别智。那么这种说法的话呢，如果说这种也是，按理说也这也应该是算作无我观，因为它本身是破除法执、法我、法无我，所以呢它的现观呢比光单单修人无我的现观呢更加殊胜，这是摄大乘论的意思哈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比如金刚经它里面也是讲到，从一开始就讲破相，破一切法的相，若心取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，所以呢它的根本的意趣呢也是在于直接破一切法的相，然后从而达到破除我的目的。所以说如果说单单说修一切法，法空不能破我执，好像这个有点说不过去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请师父开始。
我们以前学过的论文啊，的确是有贯彻到这里。看这个文的次第，这个修唯识观呢是似乎是修的无相三昧，偏重于无相三昧，修唯识观偏重于这个三三昧里边呢，偏重于无相三昧，是有这么一个倾向的。如果要是这样解释呢，的确是有这种可以贯彻到这个能不能破个执的问题，的确是这样子。比如说你刚才也说哈，这智大成的也是这么说哈，就是先观察一切法，皆是心的分别，离开了心的分别，一切法本身不可得，所以呀、心也就不可得。而这种这种观法就是无相三昧。你看那个无相三昧的修法，就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不分别一切法，一个是视为无相界，这两个方法入无相三昧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个唯识观呢和这无相三昧是相合的， 而没有这个提到这个俄空的道理，没有提。你就这样想，对于俄的空似乎没有观涉到。所以这三三昧里边又安排一个空三昧，无相三昧之外安排一个空三昧，也就是这个空三昧，看那个文的意思呢，有的时候在无相三昧前边，有的时候在无相三昧后边。再要在无相三昧前边呢，就是先修空三昧，先修空三昧以后，只是众生忘记的恶知无所有啊。你说是《金刚经》众生无相也是对的，《金刚经》没有一个空知，《金刚经》上一个空知没有说，只是说到无相、无恶相、无一相、无众相、无受持相。啊，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只是说相啊，也说到见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啊，这修行人呢、啊，修止观的人呢，可以随个人的意要，你先修无愿三无相三昧也可以，而后再修一个空三昧也是可以。但是在这个大智的论也好。在大智论上说，总是先修空三昧，本论也是主张先修空三昧，然后再修无相三昧。这无愿三昧，有的地方放在空三昧、无相三昧之间，有的时候是放在无相三昧的后边，这个次第还是随因的，还有点不同。这个如果说是啊。无恶相、无缘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持相，也是相。我不分别一切相的时候，一切相就不现前，就把这个空三昧加在无相三昧里面。如果你有意这样子，当然那就是也是可以，也是这样，也是可以的。那就把这个无相三昧呢，包裹了空三昧在内，就不立三三昧，那是那样的。但是这个呀、啊，这个恶知啊，是众生一个很大的烦恼啊，所以把它单独的列出来好，可以摄入在，把它摄在无相三昧也是可以，不摄在里边，单独的立一个空三昧，也是好，也可以这样做。你的意思把这个无空三昧呀、啊，放在无相三昧里边。所以修无相三昧也是可以破恶知，也是可以说得通，也是可以的。但那你要那样讲，那就是还是就不需要另外空立空三昧了，那也是可以。
因为刚才这个呢是就是说引的《摄大乘论》里头讲的话，所以呢，他既然说是能够证入无分别智的话，那应该不存疑惑啊。就是说还有一点，就是说这个《批寻记》上523页。这个讲到那个三难超越处啊，就是其中有一个是无相心三摩地，然后呢再讲对治我慢。那当时师父的讲法呢是说，无相心三摩地就说他那个我执还没有破呀。那么我的感觉上啊是说，这个无相心三摩地本身已经是无漏的了，但是呢他虽然能进入无分别智，但是是出果的那种境界，它还有我慢没有根本的去掉，所以呢它还要继续再修，才能把三界之中的乃至有顶的我慢全部去掉，那才是比较到达究竟。我的感觉是这样。
你说也有道理、
嗯、
有道理。但是那文的安排，前边第一个难过的关呢，就是欲会害，这是第一个难过的一个关，是破欲，就是没有说破恶，没有说破，你说哈，他没有说破恶，没有说破恶，就是还没得出国呀、啊，在这里看啊，破欲只是你修慈悲喜舍嘛，修慈悲喜舍就是破这个欲会害的这一关，把这一关过去了，过去了以后。要超越一切相，一切相啊现行于心啊，这个随相时啊老是干扰自己这一念心，这个修行人呢他愿意这个心呢、啊、不与一切法为伴侣，愿意这样做， 啊，赞言独立。但是啊，这个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气啊，你想要一切相不现行，这是不容易的呀。前面只是离欲嘛，所以这时候这个道理不够啊，还是不够啊。所以这个相还是现于心，现于心要不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修无相心三昧，用无相心三昧啊，指令一切相不现于心。如果这样讲呢，从前面先是离欲为害，后边是令一相不现于心呢，说他已经得出国了，师父再想一想，是不是都能得出国？顶多是得了禅定，就是不明显的得到出国，因为没有说是修空三昧嘛，没有说我修无我观，这个出国很难说他得出国。那这样说呢，这无相心三昧这个地方啊，还有恶执的存在，还有恶执存在，有恶执存在过，所以他无相心三昧成功的时候，他是恶慢起来，就是把出国圣人，像出国圣人他破了恶执，他还是有恶慢的，何况没有呢，何况没修空三昧呢，这是有恶慢存在啊，是最后一关要破这个恶慢，那就是还要修空三昧，修缘起观的破这个空三昧，是善观，这上是破善观啊。第一关是破欲，第二关是破相，第三关是破恶，是破除恶慢，是三关。这个破除三关这个地方总结来看呢，还是繁盛一关，还是繁盛一关。所以天台宗说这个啊，见识或尘沙或无名或为三关，那也这个三关还只是一个爱见烦恼这一关，还是繁盛一关，后边的尘沙或无名或还没谈呢，还没谈呢。我是啊，我感觉啊，这个玉师的论呢，你越学习才知道它的微妙，知道它的微妙啊，这样修行那样修行，我们以前呢，我看，当然我这又说到禅宗啊，这是那天我并没有详细说，这个是庞蕴庞居士见到这个石头禅师，说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言物？这个石头禅师把嘴就捂上了，就这样子就这个公案就结束了。后来来见的马祖，在马祖的时候也是他，这个庞蕴见的马祖也提了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言物？那个马祖他没有捂嘴，他说啊，带入一口细尽七江水。再为儒道，是这样解释。那我们现在看《玉师论》的文呢，那这地方还有一点问题，就是你如果是不修，你不修悟空三昧，不修无我观，你这个一切相不现于心呢，还没能得圣道，你还有问题，你还有恶的问题，还有恶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读这段文啊，还不知道这件事。
因为这个师父刚才回答哈，说这个就是说摄道成论的这种修法的话，好像听起来，因为里面没有无我观的话，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先修这个人我空的话，就说光是破一切相的话，不能够究竟证入无分别智。
是。但是唯识是主张先修无我观的，因为他见到那个地方，初地见到的时候，他说到无我观、法空观、恶空观，要修二空观才能见到。他不说只是修法空观，不是，他还要修恶空观。
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微细的分别哈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人他是修人无我空观的话，他证入到初果。
是，
那么呢，他虽然在证入到初果的话，但是他要如果是和初地相比起来的话，他还有很多功德没有满足。
是，
也就是说他的法无我的这个功德这方面还缺失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初果如果是说他要转成初地的话，说不定他还要 修很长时间才能到初级的菩萨，是不是这样？
这个小乘佛教它不是太，当然道前的准备也是很多哈，只是可以得圣道就好就可以了，准备的不是很，资粮不是很多。但是菩萨要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要对一切众生的流转生死发大悲心呢，有这个悲心的推动啊，广积资粮，修很多福德资粮，修很多的智慧资粮。这和小乘佛教和出国这个道前的准备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菩萨呢也有可能啊，先修禅定，得到五种神通，有大悲心呢，广度众生，所以福德资粮、智慧量很多。他要愿意得无生法眼，随时可以就能得无生法眼，他的堪能性非常的强，非常强，和出国是不同。这样子呢，所以这个在大乘佛法里边栽培了很多的福慧资粮的这种菩萨，得了无生法眼，和小乘佛教的出国圣人对比起来，出国圣人不能和大乘菩萨比，很多的智慧呀、福慧都不能和大乘菩萨比，这是在原则上这么说，但是事实上也会有差别。就是有的这个菩萨呀，他这个因缘殊胜啊，或者前生栽培的很好，今生啊把前生的栽培变成果报了啊，这个因缘特别殊胜啊，他不急于得无生法眼，他继续栽培资粮，有大自在的境界。但是也有的菩萨不这样的嘛，不全是这样的，他是愿意嘛，他就是愿意得圣道嘛，愿意得圣道的时候，他的资粮也是栽培过呀，那么他就是深山里面一住啊、学习一个法门，相应的就得无生法眼了。得无生法眼，但是他呢比出国好一点，但是未必和那个大菩萨那个福德智慧量、智慧质量圆满的也不能比，但是他是有圣道的智慧量。而那位的资粮虽然是很广大，但是还没得圣道智慧呀、啊，这还是有差别，还是有差别的。至于说是这个出国圣人呢，是修了四念处啊，观了额空，得到出国，还没修法空。但是这件事这个地方呢，天台智大师表示一个看法，就是这些圣人呢虽然没有修法空观呢，但是对于法也不是那么执着，也不是那么，因为他对于无常观修得很深刻，观察这个舍受显现是啊，有一期生灭，有刹那生灭，这个败坏的境界，他也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修行的。所以对于法的执照虽然没有修法空，但是对于法的执照还是轻微，可是也还是不如菩萨那么样的圆满。菩萨因为的确是修了法空的智慧的，是高过出国的智慧，是高一点的。再是这个我读这个孙陀罗南陀那一篇那个杂阿含经那一部分经啊，我看出来呀、啊，那里有法空的意思，也是额空，也有法空的意思。如果是、多读，常常读那一段经的话，那就能够修法空观，而能够于那一段经里面也是额空，也是法空，和大般若经是通着的，是相通的。这个这样说呢，所以我在想啊。不过现在南传的藏经也翻出来了，应该还有那部经，应该是有。这样说，南传佛教学者，如果他能注意到这一部分的佛法，对于大乘经论应该会有信心，因为它是没有冲突，是一致。